神圣。
Ride to 神圣的婴孩，我们感谢你为了你的降生。今天我们献上感谢、歌颂、赞美，求主悦纳。阿门。提摩太前书3:16，大家都承认我们信仰的奥秘是多么的高深，他以 人的形体显现，有圣灵、圣名为义，被天使们看见，他被万邦传扬，被世人信仰，被接到天上。第2章第5到第11节，你们要以基督耶稣作为榜样，他原有上帝的本质，却没有滥用 跟上帝同等的特权，相反的，他自愿放弃一切，取了奴仆的本质。他成为人，以人的形体出现，他自甘卑微，走那圣父之死的道路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因此，上帝高举他，达于至高之处， 赐给他那超越一切的名号。这样，为了尊崇耶稣的名，天上、人间和地底下的众生都得向他下拜，众口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同颂父上帝的荣耀。路加福音2:1-14。 那时候，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颁布命令，要罗马帝国的人民都办理户口登记。这头一次的户口登记是在叙利亚种族的时候，大家都回本乡去办理登记。约瑟也从加利利省的拿撒勒城往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三兄弟伯利恒，因为约瑟属于大卫的宗族， 他要跟他订了婚的玛利亚一起登记。玛利亚已经有了身孕。当他们在伯利恒的时候，他的产期到了，他生了头胎儿子，用布包起来，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栈里没有地方让他们住。在伯利恒的野外，有些牧羊人夜间露宿，轮流看守羊群。 主的荣光四面照射他们，他们就非常惊慌。可是那天使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。这消息要带给万民极大的喜乐。今天在大卫的城里，你们的拯救者、主基督已经诞生了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用布包着，躺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要给你们的记号。” 忽然有一大队天军跟那天使一起出现，颂赞上帝说：“愿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，和平归给地上他所喜爱的人。”提摩太后书3:16。全部圣经是受上帝灵感而写的，对于教导真理、 指责谬误、纠正过错，指示人生正路，都有一处。圣诞节的诗歌都非常的美。假如在那么许多很美的圣诞诗歌中间，要选一首最美的，我们一定大家说是《平安夜》。让我们以很安静的心、清新的声音， 以祷告的灵来唱《平安夜》。
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据说有这么一个故事。在12月24号的晚上，两方面的壕沟里都停战。在那停战以前的一分钟，互相还是放枪冲出来打仗。可是到了那个时候来临了，前线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十分的安静。在这安静中间，在英国、法国战壕里面，开始有人唱《平安夜》这个歌。当一个人唱了以后，许多的人就跟着唱，逐渐逐渐这个声音就唱得大起来了，让对方面德国的战壕里面的士兵也听到了这个歌。那些德国的军队说，这个歌的原文是德文，应该我们唱才是比你们唱的更好听，所以在德国的战壕里面也开始唱这个平安夜的歌。两方面的声音一起唱，慢慢的合起来，合起来，很快的他们忘记是在战场上。两边的士兵越唱越感动，越唱越兴奋，从战壕里面出来，越走越近，越走越近。虽然有的人唱的是英文，有的人唱的是法文，有的人唱的是德文或者其他的文字，可是平安夜的乐曲却是一样的，平安夜的信息却是一样的。当他们在一起唱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拥抱，一边唱一边每一个人回到自己的战壕里面，把他们所仅有的分到的一点食物饮料都拿出来，大家吃，狂欢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，在地上和平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多么遗憾，只有那很短很暂时的一点点时光。假如这种精神真是能够延长的，该是多么的好。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，他到这世界上来就是要让世界上有和平的。假如今天全世界都有和平，人跟人和平相处，该是多么的好。其实我们人在这世界上对上帝反叛，对世界上的万物仇恨，人跟人都很胆小的，你防着我，我防着你，就希望就怕就是害怕我会被给人家欺负。假如人能够把这些仇恨、虚伪、诡诈、阴谋完全去掉的话，就是很纯洁的一片心的话，该是多么的美。如果主耶稣基督的爱真正进到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这个世界上能够和平的相处，该是多么的好。人跟上帝和平相处，人跟人和平相处，国跟国和平的相处，该是多么的美。可是这是从哪一点做起的？是从单个的个人做起的。只有我们每一个个人先有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，然后能够让我们的家能够有平安，这个社会有平安，这个国有平安，然后这世界上有平安，那个时候才是真正能够和平相处。怎么能够让一下子让全世界就能够有和平？怎么能够让一个国有那么多人能够得到和平？难，难，太难。可是我们确实能够做到每一个人的个人的心里能够得到和平，得到平安。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就是要让世界上的人能够得到平安。等等，我们就要从诗歌里面听到一个信息：和平之君。尽管外面 是一片混乱。尽管外面好像有大台风一样，可是如果有主耶稣基督在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内心能够得到平安。是这种平安，这种和平，能够以这种诚实的爱心去待人，不是以利来服人，甚至也不是以道理的理来服人，而是以爱心，以诚恳，以和平来服人，对方面自然而然跟我们能够和平相处。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，让我们大家都庆祝耶稣这位和平之君诞生的时候，让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虔诚地在主的面前祷告。又是一年过去了，又是一年来临，在这一年中求主的平安在我的里面，让我对每一个人都能够和平相处。今天在座中间有一些还不是基督徒的，如果你在内心中间没有平安，我奉劝你们，假如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做主和救主的话，你就有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在你的里面。愿主赐福给你，让你未来的一年你自己心里有平安，也能够跟所有的人能够和平的相处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在我们心里运行，感动我们。你让今天有人觉知在你的面前，求主让他们今天觉知，永远跟随在你的后面。求主你跟他们同在，他们心里无人有什么需要，都求主跟他们在一起，也是否给我们全会众。求主悦纳我们的奉献，靠耶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
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个儿子将赐给我们，他要来统治我们，他将被称为奇妙的导师、全能的上帝、永恒的父亲、和平的君王。他的王权将继续增长，他的王国永享和平。他要继承大卫的王位，他以公道与正义为统治的基础，从现在直到永远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决意要成就这一切。怀孕的第六个月，上帝差遣天使加百列到加利利省一个叫拿撒勒的城市，要传话给一个童女，名叫玛利亚。这童女已经跟大卫家族一个名叫约瑟的男子订了婚。天使到他面前说：“愿你平安，上主跟你同在，大大地降福给你。”玛利亚因为天使这话十分惊惶不安，反复思想这话的含义。天使对他说：“玛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上帝施恩给你，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，要给他取名耶稣。他将成为伟大的人物，他要被称为至高上帝的儿子。主上帝要立他继承他祖先大卫的王位，他要永远做雅各子孙的王，他的王权无穷无尽。”玛利亚对天使说：“我是一个还没有出嫁的闺女，这样的事怎么能发生呢？”天使回答：“圣灵要降临到你身上，上主的全能要庇佑你，因此那将诞生的圣婴要被称为上帝的儿子。看你的亲戚以利沙白，她虽然年老，人家说她不能生育，可是她现在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，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上帝做不到的。”玛利亚说：“ 我是主的悲悯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于是天使离开了他。那时候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颁布命令，要罗马帝国的人民都办理户口登记。这头一次的户口登记是在居里纽任叙利亚总督的时候，大家都回本乡去办理登记。约瑟也从加利利省的拿撒勒城往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诞生地伯利恒。因为约瑟是属于大卫的宗族，他要跟他订了婚的玛利亚一起登记。玛利亚已经有身孕，当他们在伯利恒的时候，她的产期到了，她生了头胎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栈里面没有地方让他们住。当他们在伯利恒的时候，她的产期到了，她生了头胎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栈里面没有地方让他们住。在伯利恒的野外，有些牧羊人夜间露宿，轮流看守羊群。主的天使向他们显现，主的荣光四面照射他们，他们就非常的惊慌。可是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，这消息要带给万民极大的喜乐。今天在大卫的城里，你们的拯救者主基督已经诞生了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用布包着躺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要给你们的记号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军跟那天使一起出现，颂赞上帝说，愿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，和平归给地上他所喜爱的人。天使离开他们回天上去的时候，牧羊人彼此说，我们进伯利恒城去看主所告诉我们那已经发生了的事。于是他们就急忙地赶去，找到了玛利亚、约瑟和躺在马槽里的婴孩。牧羊人看见以后，就把天使所说关于婴孩的事告诉大家。听见的人对牧羊人的话都很惊讶，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牢记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牧羊人回去以后，就为他们所听见、所看见的事赞美歌颂上帝，因为所发生的事跟天使所告诉他们的相符。西律作王的时候，耶稣诞生在犹太的伯利恒。有几个星象家从东方来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们问，那出生要做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心，特地来朝拜他。西律听见这话，心里十分不安，整个耶路撒冷的城的人也同样的不安。西律就召集了所有的祭司长和经学教师，问他们，基督该降生在什么地方？他们回答，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先知曾这样写着，犹大地区的伯利恒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有一位领袖要从你那里出来，他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。于是西律就召见了这几位从东方来的星象家，向他们查问这颗星出现的准确日子，然后吩咐他们前往伯利恒，说，你们去仔细寻找那小孩子，找着了就报告我，我也想去拜他。听见了这话，他们就离开走了。这个时候，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又出现了，并且在前头引导着他们，一直来到小孩子出生的地方，才在上面停住。他们看见了这颗星，真是欢欣快乐。他们进了屋子，看见了小孩子
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朝拜小孩子，然后打开宝盒，拿出黄金、乳香、墨药等礼物献给他。
愿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，和平归给地上他所喜爱的人。耶稣基督降生是一个普世欢腾的好消息，可是除非我们自己先得到这个好的消息以外，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，更不能够让普世的人都欢腾。让我们现在凭着这种每一个人得到好消息的心来唱普世欢腾歌。我们今天早晨所要读的上帝的话是在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四章十三到十八节。弟兄们，关于已经死了的人，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一些事，免得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。我们相信耶稣死而复活，所以相信上帝也要使那些信耶稣已经死的人跟他一同复活。我们现在照主的教训告诉你们，我们这些在主再临那一天还活着的人，不会比那些已经死了的人先跟主相会。那时候将有号令的喊声、天使长的声音、上帝号动的响声，而主本身要从天上降下。那些信耶稣已经死了的人要先复活，接着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都要跟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跟主相会，从此我们就永远跟主在一起了。所以你们要用这些话彼此安慰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在这安心的时候，让我们每一位都感到主就在我们的边上，主就在我们的里面。求主现在来感动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非常接近主。不管我们在上一周碰到了什么问题困难，在这个时候都交卸下来，仰望着主。主啊，你没有要我们逃避责任，可是你要我们不断地在你里面有安息。所以当我们再度的过了今天的安息日，再起来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求主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能力，能够解决这些的困扰。主啊，假如我们身上有过犯罪孽，求主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的能够交卸下来，知道主会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罪孽，让我们像雪一样的白。求主让我们不断想到主随时会来，以至于我们能够警醒等待，当主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交账。我们将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许多人祷告的时候，
虽然在我们的教会里很少，可是在有一些教会很普遍的。在祷告的中间有人说阿们，很响的说阿们。在祷告的时候有人说哈利路亚，甚至在讲道的时候，特别是一直到今天，在美国黑人的教会里，讲到一半不断的在中间有人说哈利路亚阿们，一点都没有觉得不好，觉得非常的称佩。相当于今天我们在半中间说哈利路亚说阿们的，在早期的教会有一个字 Maranatha， Maranatha 这句话在现在没有了，可是我们相信在早期的教会里头，讲道讲的一半，在祷告的时候不断有人说 Maranatha， 这是一个亚兰文。在我们新约的圣经里面，这个亚兰文的字曾经进去过，拿希腊文的圣经来说是一个外来语，可是怎么会这个外来语会插进去呢？这个外来语的插进去一定是像哈利路亚像阿门一样的，不断的这些外来语进到一个很纯的希腊文的经文里面，也是主必快来，或者是主啊请你来，主啊你快来吧，这一类的句子，随便你怎么样的解释，反正最主要的就是要请主快来。这一个早期教会的心不断的希望主再来，所以他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在讲道的时候，不断的讲到主会再来。慢慢的在教会的历史上，这一个名词慢慢的没有了。可是让我们今天再回到1900年以前，1800多年以前，来看看教会的这种心，这种求主快一点降临的心，求主即刻就再来，让那个世界就结束到末了的心，有他们的背景。实际上就是在今天，在世界的许多的角落里面，我相信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，尽管没有说 Maranatha 这个字，可是他们的心同样的主啊你快来，这个世界就结束了就算了，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刚才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，就是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的人说，主很快就会来的，叫他们要准备，叫他们要警醒。实际上在耶稣自己的正道中间就说到他自己很快的就会来，一直到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，在许多的时候，我们也同样的希望主啊你来吧，就在这一分钟来吧，我实在受不了这个所有一切的压力。早期的教会是在困苦中间挣扎，斯蒂凡就是在受压迫的中间被石头所打死的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不晓得有多少的基督徒都是在困难的中间，是在困难到极点的时候，哪一个祷告比他们从心里发出来的 Maranatha 再好呢？主啊你来吧，请你来，请你就在这个时候来。在这时候特别有一件历史上的事情，我一直在我脑子中间的，是在有一个约翰的门徒，他年纪在很老的时候，逼迫来临了，很多人劝他说你逃到乡下去吧，结果他就到了乡下，可是城里追的人就追到了他，把他抓到了，他已经90几岁了，把他要押到城里去。那个来主持的官呢，不忍心让90几岁的人要走那么长的路，从乡下一直走到城里，
所以他就吩咐部下让一匹马出来，让那个老先生这位信徒骑在马上。一路在马上的时候，他们两人就谈话。那个官就告诉他说了，他说老先生你那么老了，你犯不着了，那些年轻人还有理由要坚持他们的信仰，你那么老了，已经九十几岁了，你就放弃你的信仰就得了吗？可是你知道那个老先生怎么说？他说正因为我老了，我已经九十几岁了，那么多年来主那这么样的恩待我，难道我到那么老的时候还要放弃吗？那个人说，你知道吗，到了城里以后你就会被火烧死了。他说我本来这么老的年纪随时都可以死了，生病死跟火烧死有什么两样呢？结果就把这位老先生压到了城里。当这个火熊熊的在烧着的时候，他就站在火的边上，风已经渐渐地吹过来，吹到他的前面，他的胡子很快的就要被火烧起来了。那个主持这件事情的罗马的长官告诉他说，他说你放弃你无神的信仰，因为他们没有感觉到相信耶稣是一个有神的信仰，要他信仰这些罗马的神明，说你们要放弃你们无神的信仰，要相信我的神。他被宣判了，他要到火里头去烧，他慢慢地走进火里面去，胡子先烧起来，头发烧起来，然后人就进去。是在这种时候，这些他的弟兄姊妹那么样爱戴他的人，你想什么样的祷告最好？主啊来，求你来，你在这个时候来，就世界的末了就在这个时候来了就好了，我们这位所敬爱的老弟兄就不会烧死了，因为都世界的末了了吗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他就活了。主在那个时候没有来，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，不晓得有多多少少的这些被逼迫的事情。每当有危机来临的时候，这些人在生死关头的时候，很多人的祷告就是说，主啊你快来。我在香港的华南晨报看到前些时候的有两件事情我一直不能够忘记。有一位因为信主的缘故，所以被判让他的头发剃了，所以有个十字，只有那个十字的地方有头发，其他地方都剃掉。没关系，基督徒应该不在乎这些。可是有一个很重的一块石头绑在这个人的颈项上，所以他的头就低着，挂着一块很大的石头，让那个十字架给人看见。一点点时候大概还受得了，很长的一段时候怎么办？另外的同一天的报上所讲的一件事情，是因为有一个人信主，一位老太太把那个老太太的上衣完全涂掉，然后就把蜜糖涂在这个老太太的脸上，整个的身上，就让她在这个露天摆着。当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一点都不懂，我觉得到底这是什么样的处罚？因为很老的老太太把她上身的衣服脱掉，当然是还是一样的羞耻，可是应该没有太大严重的损失，反正认了就是了。蜜糖涂在身上有什么危害呢？当我问这么一个幼稚的问题的时候，旁边一个有经验的人就告诉我说，蜜糖涂在身上，各色各样的飞虫蚂蚁一切的都来了，都爬在这个人的身上，又痒又痛，已经是超过了羞耻， 而是各式各样的从因为蜜糖的吸引而到这位老太太的身上，这个才是最大的处罚。实际上我们这种人不能够体验到，觉得有什么关系吗？蜜糖涂在身上怕什么呢？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在吃 toast 的时候也会蜜糖摆在我们的手上有一点，那我们还把它吃掉呢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哪里知道蜜糖摆在身上的又痒又痛，各色各样的飞虫等等都爬到身上，该是多大的处罚。是这种时候，那位老姊妹的家里面的人，她的弟兄姊妹怎么样个祷告最好？主啊，来吧，你在这个时候就来，你在这个时候就整个的世界结束了就好了，求你来，请你在这个时候就来。在哥林多书里面，在启示录里面，不断的这个名字出来，主必快来，主啊来，主啊请你来。我们随时都会感觉到主再来的这种感受。不只是这样，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受到委屈，我们感觉到这些委屈，怎么样才能够解决我们的委屈呢？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是非吗？我们感觉到受了冤枉了，什么时候才能够把这些委屈的事情能够弄得明白，让我从这个冤枉中间能够出来呢？我们不断的希望主啊，你再来，你来解决这些的问题，我已经受不了了。主再来的时候，对那些义人，对那些平时做善事的、做好事那些好人，这个赏赐；而对那些恶人，心里面就是恶的，所做的都是那些坏事，那些坏人，这个惩罚。当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不分黑白是非的时候，我们真是希望主啊，你快来！你快来的时候，就可以把整个的一切事情都解决了。我们真是这个世界早一点完就算了。可是我们现在有个问题，为什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主还没有来呢？在耶稣的时候，1900多年以前，耶稣已经说他快来了，可是为什么过了1900年呢，他还没有来？我们就是从保罗的书信中间，他早期所写的书信，像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样的，就不断的是讲到他要来。可是在他晚年所写的那些书信，像格罗西书啊、以弗所书啊，我们就很少找到这些快要来的这些话。并不是保罗不相信耶稣要再来，他还是相信，可是他感觉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不如啊讲耶稣基督的创始更重要，来对付那些希腊人。到底耶稣在这些年他到底有没有来？他有，他随时再来。拿犹太人来讲，主后70年是耶稣来的时候，审判犹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主后70年耶路撒冷的毁灭就是耶稣的一次再来，来惩罚那些犹太人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不断的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再来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出了很多的神学家，这些神学家有一个最主要的推动的一个神学，就是审判神学，或者说是危机神学。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么样大的这个危机中间呢，就是主来审判。这是个德国的神学家，他自己在一个很小的一个教会里面，不断的教会里面的这些壮丁出去打仗，他看到的父母亲没有了儿子，妻子没有了丈夫，子女没有了父亲，在这种情形之下不断的出去，甚至于年纪比较老一点的也出去，年纪比较小一点的也出去的时候，他不禁要想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第一次的世界大战审判？这是主的审判。主在这一次的时候 他就已经降临到世界上来审判世人，因为我们世人内心中间的邪恶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在不断的战争中，在不断的危机中啊，我们都看到主的审判。可是这都是主一次一次的来，到底是什么时候他最后一次来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会不会说，主啊，那你说的话不算数，你这么延迟到今天已经过了快2000年了。在圣经里面就有个答案，彼得后书就告诉我们说，难道不知道吗？圣经里头讲，主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。我们感觉到1000年是很长的一个时候，所以2000年还没有来，是不是主讲的话不算数了？可是拿主的眼光来说，这1000年好比一天一样，那么样的一下就过去了。那么是不是主讲的话不算数了？没有，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想到主任何的时候都会来。当耶稣自己来讲到他再来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，要我们来推测到底主什么时候来。他说那日子那时辰啊，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死者也不知道，连子也不知道，耶稣在世的时候也不知道，只有父知道。我们不是来推测什么时候主再来，可是耶稣有不断的来讲，有了很多的比喻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随时警醒，随时要想到主在明天就来，主在下一个钟头就来。当我们基督徒能够这么样的警醒等候，随时主要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整个的生活会不同了。许多人当知道自己到底还有多少时候会活在世上的时候，有一些人会非常的消极，什么事情都不做了。可是许多的人却是正是因为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时候不长，所以在这些不长的岁月里面就特别努力的工作。我们曾经看到许多的人，当他知道不久于人世的时候，他的态度、他的工作、他的所有的一切，我们感觉到都不同。而基督徒对于主快来的心，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实际上他也是一次一次的再来，可是我们确实要警醒，我们确实要准备，我们随时要问，当主来的时候，我能够不能够在主的面前交战？主会对我们说，我曾经给你那么多，给谁多的就向谁多要。他这么样的恩待我们，给了我们那么多，我们到底有什么给主呢？我们能够不能够在主的面前交账呢？我们随时要问，如果主明天来，或者是今天晚上来的时候，主看到我做的一切，到底主会怎么样的对我呢？主会不会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他说你是一个又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呢？还是主会说你是一个很恶的仆人，你没有好好的用的我所给你的恩赐来做这件事情。我看到一个故事，说到日本的早期宣教士，当他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候，到底是放弃他的信仰，还是来爱他的这群弟兄姊妹的时候，旁边许多的人不断地在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缄默？主啊，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讲话？主啊，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就来呢？主在那个时候没有来。这本故事书的整个的主题就是在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决定，在这么样一个时候，你自己的选择到底怎么样？所选择的是什么？所选择的是，果然主到现在还没有来。可是不是因为没有来我们就没有责任， 我们随时都要准备着，如果主来的时候我怎么办。圣经上不断地告诉我们，日子不多了，我们要努力的工作，如果主来的时候我们以什么去见主呢？我们是空着双手来见主，还是我们满满的有很多的成果呈现在主的面前，说，主啊，你让我生在这个世上，你恩待了我，你给了我那么许多恩赐，这些事我为你所做的。说不定我们也应该像早期的那些信徒一样，我们的祷告应该是 Maranatha， 主啊，你来，你随时来，你来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圣经上的真理是不会改变的。我们有许多的时候不能明白你的奥秘，可是我们以信心来接受。当我们现在在这一个最后的崇拜的时候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来祷告，求主的圣灵进到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自己知道主随时会来，可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像早期教会一样的来祷告，说，主啊，请你来，主啊，这个时候就求你来。我们将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门。